疏解前门。吴三桂率领官民铁骑包围了大同府，把大同给困得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人心思盼，江湘手下的哥们儿叫杨振威、杨振武，这哥俩率先要献大同府，背着江湘不知道，偷偷的跟吴三桂挂上钩。这江湘还在睡梦之中，官民铁骑突然杀进大同，有人急忙向他禀报：“将军坏了，吴三桂进城了。”“啊，怎么进的？”“还不清楚。”江湘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、啊，赶紧披挂整齐，辕门上马。刚一上马，那个杨振武领人就冲到了：“江湘，你跑不了了，我把大同府献出去了。”“好啊，反贼呀、啊！”江湘再想反抗，没那个能力了。就死在乱军之中。就这样，吴三桂顺利占领了大同府，奖赏了所有县城的人员。这吴三桂很懂政策，你只要投降了，我就优待你；你背叛我，我是格杀勿论。吴三桂这一进大同府，出榜安民，开仓放粮，他也知道收买民心呐、啊，民以食为天，不吃饭怎么能行？你哪怕分给他一两，他也感谢你一辈子。同时呢，吴三桂展开政治攻势，展开宣传。当时很多县城、州城、府县纷纷独立了，吴三桂告诉你们：“赶紧县官投降，免遭兵刀之苦。”不见我的大军所过之处，一个也不剩了。谁都怕吴三桂，谁都怕官民铁骑，因此纷纷倒戈归顺。吴三桂兵不虚任，就占领30座城池。于是北方一带全都恢复了正常。吴三桂引得胜之师又回到汉中府，同时呢向北京打了报告，把详细情况都做了介绍。报告发出去了，吴三桂犯嘀咕了，能得着什么回信儿？多尔衮怎么想的？又用完我了，又把我送回锦州，等用我的时候再把我掏出来，是怎么回事吗？他的心呢是七上八下，等待回应。一个月后，圣旨到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，没调的回锦州，让吴三桂整顿兵马，开往四川剿匪。因为现在四川闹腾的可凶了，张献忠的余部扯旗造反，依然打着张献忠的旗号。杀官夺府，气焰嚣张。同时呢，跟李自成的余部组成了联军，声势浩大。吴三桂接旨之后，马上整顿人马，离开汉中，奔剑阁，直进四川。大战小战，打了100多仗啊，终于收服了重庆和成都府。什么张献忠的余部、李自成的余部，干脆挡不住，怎么能是吴三桂的对手？一碰就花了，一碰就失败。吴三桂把一路扫平，因此威名远播呀。又接着圣旨了，告诉吴三桂不准停留，马上提大兵南下，攻打贵州和云南，一定把南明彻底给消灭。于是吴三桂秣马厉兵，大军南下。结果在南下途中遇上劲敌，这劲敌是谁呀、啊？ 张献忠原来的部下叫李定国、白文选，这两员大将可够巧的，文武全才，指挥着数万人马跟吴三桂展开了决战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吴三桂的官名铁骑训练有素，吴三桂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而且身经百战，经验极其丰富。白文玄也好，李定国也好，不是他的对手。结果吴三桂是乘胜追击，一口气儿收服了贵州，又一口气儿打到云贵边境。李定国现在保的是南明，他保的皇上是永历皇帝。永历是谁呀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满清一进关，崇祯帝吊死了，南京马上拥立福王朱由崧做了皇帝。这福王朱由崧狗屁不是，窝囊废，大饭桶一个。南明这个小朝廷彼此之间勾心斗角，争权夺利，你说这还好得了吗？没到一年，福王朱由崧被杀了，又换上个姓朱的，结果没到一年又被杀了，现在又换了一个，就是这个永历帝。不过他也姓朱，老朱家的人。李定国保的就是永历帝，难呐，带着这么个皇上转战南北，而且老打败仗，偏偏遇上吴三桂这个劲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李定国忠心不二，非要把大明恢复起来。尽管处境极其艰难，他是毫不动摇。面对吴三桂的压力，李定国是步步撤退，是步步为营，结果撤到磨盘山。李定国一看这地势太好了，他告诉白文全，我保着皇上先撤，我撤到云南昆明，你留下。磨盘山这地势是易守难攻，咱布下三道防线，让吴三桂往里钻。他只要钻进口袋，我们把嘴儿捏死，叫他全军覆没。关宁铁骑整个葬身在磨盘山。白文选双手赞成，此计大妙。他们把家底儿都搁在这儿，八万精兵分了三道防线。白文选告诉头道防线、二道防线，你们记住，吴三桂的大兵来了，你们不要阻拦，全都隐蔽在山的两旁，让他随便通过。你们听着，他到了第三道防线了，我们一开始交手，炮声一响，你们从两翼杀出，切断吴三桂的归路，让他腹背受敌，全军覆没。手下人点头赞成，布置的是极其周密，把这个阵摆好了，就等着吴三桂往里头钻。单说吴三桂引得胜之兵浩浩荡荡从贵州往云南进发，走到磨盘山这儿了，吴三桂看了看这个地势，远大军停止前进，这部队就不敢往前走了。吴三桂带着偏副将骑马先观看地势，立马在高坡之上再仔细打量。哎呀，吴三桂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这地儿易守而难攻啊，为什么李定国、白文选不战而退呢？啊，明白了，莫非是一计引我上钩，然后来个关门打狗。心说你们那猜错了，我吴三桂征战多年，岂能上当？那不可能的事儿。因此吴三桂在山口外扎下连营，没进磨盘山。 同时派出细作打探周围的动态。你说这事儿也巧，没过两天抓了个舌头，就是对方的人叫他们给逮住了。吴三桂是亲自审问，这舌头挺狡猾，怎么问不说实话。后来吴三桂好言安慰，许以重金厚利，金子银子往面前一堆，那么刀剪子棍子也摆到那儿了。你看两条路你选，何去何从吗？这舌头一看，算了，干脆我实说了。这舌头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说王爷你千万别进兵，里边有三道防线，这是李定国设下的计策，你要钻进去就出不来。据我所知，三道防线是怎么一说。吴三桂大喜，好样的，金子银子你拿去，留在军中，叫你做一名营官。这舌头是千恩万谢。于是吴三桂将计就计，表面上假作不知，把军队做了调整，然后进入磨盘山。对方是一无所知啊，白文选还以为这吴三桂中了计了，站在高浮之处往下一看，嘿嘿，吴三桂啊，你上了当了，你钻进了我的口袋，你这还好得了吗？我们老打败仗，这回可打个胜仗了，该报没报，时刻没到，今儿个时刻到了，一切该报了。结果他高兴了半截，吴三桂过了两道防线，突然传下命令往回杀，哗，队形做了调整，打白文选一个措手不及。白文选一看此计不成，被吴三桂识破了，打吧，隐蔽战变成了公开战。这公开战的根本就不是吴三桂的对手，结果让吴三桂冲破三道防线，把白文全打的是抱头鼠窜，逃之夭夭，八万人损伤了一半，带着三四万人逃进云南。吴三桂大获全胜，然后引得胜之兵长驱直入进了云南。书说简短，大仗小仗又打了将近百余仗，李定国白文全在云南站不住脚，保着窝囊废那个永乐帝及其家属逃进缅甸，跑到国外去了。吴三桂呢，一直追到中缅边境，这才不往前追了。因为前面是缅甸国，事关两国交涉的事情，不敢轻易进兵，马上挥师赶奔昆明。当然了，还有大大小小小股的流寇，怎禁得住吴三桂的铁骑呀、啊？一划了全完。于是云贵两省宣告接收，都被吴三桂征服了。正在这时，清政府派来钦差大臣，谁呀、啊？洪承畴。为什么派钦差？这也是多尔衮的主意。多尔衮一直没有放松对吴三桂的监视，现在是利用吴三桂，一看这吴三桂所向披靡呀、啊，真好使唤，指哪打哪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现在大西北大西南全靠着他，全给划了平了。当然这是高兴的事儿，可是担心吴三桂手握重兵有不轨之心，如果吴三桂要背叛大清，那可太危险了。所以呢，派出钦差大臣洪承畴经略云贵两省，名义上前来慰劳军队，慰劳吴三桂，实质是来监视他。就这样，洪承畴到了昆明府， 吴三桂心里跟明镜一样
啊。
多尔衮真狡猾，对我依然不放心，派洪承畴来监视我来了。好，来的正好。说起来，他跟洪承畴还有师生之谊，洪承畴是他的老师。那个说是吗？啊，那还是在吴三桂19岁的时候就拜洪承畴为老师了。因为那套书跟本书无关，没做详细的介绍。现在既然提到这儿了，咱们不妨补充几句。当时洪承畴那是大明朝堂堂的忠臣、大学士、兵部尚书，崇祯帝派他经略辽东。洪承畴到辽东视察，哎，到了宁远。你说钦差大臣来了，谁不得打溜须啊？吴三桂也送的礼，跟他爹吴襄来拜会洪承畴。你别看吴三桂才18、19岁，早就有了名气了，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。洪承畴也想见他一面。你说他这个总督手下没多少兵，他得依靠地方的武装。吴三桂是独当一面的武将，而且又很有威名，所以他想见一见。相见之下，他一看吴三桂虎体狼腰，一表人才，风华正茂，前途无量啊！因此洪承畴非常喜欢他，说了一句笑话：哎，我的门生不少啊，但是像三桂这样的还没有。吴襄一听机会来了，冲着儿子一使眼色，那意思呢，你还不拜为师，机会来了。吴三桂多聪明啊，分他为辽战群，扑通就跪下了：恩师在上，弟子叩拜老恩师。蹦蹦蹦，只可想头。洪承畴大喜，哎呀，好孩子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你拜我为师你愿意吗？愿意。为什么？您是有名的大将，我跟着您能长不少的知识。好孩子，那这事儿咱就定了。打那吴三桂拜了洪承畴，后来洪承畴兵败杏山，被皇太极把他生擒活拿。一开始洪承畴至死不降，愿做文天祥，你把我杀了。后来人家也有办法，据说使用美女烟粉连环计，把洪承畴给征服了。就这样，洪承畴倒戈投降了。自从他投靠清政府之后，竭尽全力效忠清政府，清政府也没亏待他，依然加封他大学士之职，但是没有实权，充其量是个高参。皇上有什么事儿，多尔衮有什么事儿，找他商议，他可以献计献策，但是手中没什么权力。尽管如此，洪承畴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他要不是多尔衮的心腹，这次能派他来吗？所以洪承畴奉旨来到昆明。吴三桂列队迎接，百般恭敬，从公从私都得这样。准备的馆舍收拾的干干净净，让老师入住在里边。吴三桂陪着洪承畴前去视察，先视察军队，视察地方的治安，了解云贵两省的情况。洪承畴就在这住了将近2个月，二人是形影不离，但是过头的话不说。当洪承畴完成了任务要回京复职的时候，吴三桂白天设摆盛宴给老师饯行，在酒席宴前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。等到晚上没人了，吴三桂单独来看望老师。洪承畴也不傻，一看都半夜了，吴三桂来肯定是有事儿啊。 洪承畴吩咐人把吴三桂接进来，李过一旁设座。吴三桂说了几句话，送了点土特产。师傅，我有点事向恩师请教。
好啊，说吧。
这吴三桂往左右看看，有其他的人说话不便。洪承畴就明白了，一挥手把其他的人全打发下去，屋里就剩下他师徒二人了。三桂啊，有话尽管讲来，既然是师生就无话不谈了。没想到吴三桂撩一出扑通跪下了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淌。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这下出乎洪承畴意料之外。现在吴三桂什么人？统帅大军坐镇一方，俨然是海外天子，没有不知道吴三桂名字的。这么一员大将怎么能跪到眼前掉眼泪呀？洪承畴赶紧用手相搀，孩儿啊，起来起来，快起来，有话尽管说，你为什么？
师父，你我是师生之一，徒儿不敢隐瞒，您是知道的。现在我是一帆风顺，我是打了不少的胜仗，如今把云贵也接管了，但是老师啊，我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我立志恢复大明，多尔衮迟迟不肯答应，而且对我心怀有疑心，将来有可能对我就下手，徒儿何去何从？望老师教我。哎呀，洪承畴一听就冒了汗，这可事关重大，他没正面回答，站起来开开门，看看门外没人，这才把心放下，转回身进来，把门轻轻的关上，还没回答，倒背着手在屋里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吴三桂就在那跪着没起来，眼睛随着老师转动啊，能有一个时辰，按现在说话两个小时。洪承畴这才说话，孩子你起来吧。不，望老师明白指教。哎，三桂呀，你听我道来。